好，谢谢沈牧师。我报告一件事情哈，这个希望不是打扰教会的，就是有一位沈牧师跟我都认识的一位老牧师，叫刘宝全牧师。那他的福音机构已经30多年了，在美国是可以抵税的机构。那他已经联络到波兰的华沙华人教会。那如果有人想要支持乌克兰涌到这个华沙波兰那边的难民，那你想要奉献你找不到地方的话，那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福音机构的这个寄支票的这个号码地址，那你寄过去我们会全数寄到这个华沙去，那这个福音机构会自己 cover 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手续费用啊，所以那个是刘宝全牧师啊，这个我相信沈牧师从小就认识他，是一位老牧师，很值得信任的。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进到我们今天的讲道。好，应该回音还好吧？大家还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失羊的比喻的 Parable of the Sheep Lost， 来看到失羊的比喻，请我们大家来一起打开圣经啊，这个我的。这个 remote 要再动一动，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翻开路加福音第15章1到7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考主你的话语。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这福音的真理，愿主你自己的福音真理也进入我们的心中，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无论是在现场的或是在线上的。主啊，无论是现在在听的或是之后在听录像的，主，我们求你自己那同一位圣灵如何启示着耶稣基督讲出这比喻，启示着路加如何写下来，启示着众圣徒传递下来，如今同一位圣灵也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进入这真理，恩膏你无用的仆人，使他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讲明，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一切的荣耀。我们向主来献上感谢祷告赞美，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失羊的比喻啊，这个我的中文字母有些跑掉了，没关系，看英文的还是可以知道。在这里呢，我们会分成3个段落来讲。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来讲到这个迷失的羊 ,the sheep lost, 然后之后我们会讲到99只被留在旷野的羊 ,sheep lost, a left, 然后再来我们会讲到这个羊还有这个主人 ,the sheep and the Lord, 会讲到这三个，我们就开始来进入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在讲一个比喻，他讲到说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走失了，走到旷野去了，不晓得到哪里去。那这个牧羊人呢，他就跑去找找找，跋山越岭，然后最后在非常辛苦的地方他就开始找，那99只羊就留在旷野了。他走到山崖海角，这个走到各个地方去，最后在石头地，在各个旷野寻那找，找到了这只羊。找到了这只羊之后呢，就扛在肩膀上，欢欢喜喜回家，然后跟邻舍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要告诉我们怎样的真理，要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怎样的挑战。所以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这个场景就是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第二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啊，又跟他们吃饭。 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哦，有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所以先回到这一个场景，这个背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两群人。那有一群人呢，第一节所讲到的众税吏和罪人，他们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再来旁边有另外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私底下这个 murmur， 私底下这个发怨言，议论纷纷，他们这样说，哎，这个耶稣啊，他接待罪人啊，跟罪人一同吃饭。然后耶稣开始跟他们讲比喻。那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当时来讲，这个税吏呢，他是跟犹太人来抽税的，跟犹太人抽税之后，然后交给罗马的地方官，或者是交到皇帝那边去。那这一些税吏他本身是犹太人，犹太人跟犹太人自己收钱，收完钱之后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那罗马对于税吏的要求就是说，你这边多少人，你每年缴多少钱上来，你要收多少随便你。好，如果你要缴100万的税，你跟群众收了100万，那100万都缴上来也行。你收了200万，缴100万上来也行。你收了500万，缴100万上来也行。总之你缴100万上来，其他的全是你自己的。那所以这个税吏来讲啊，那就比我们当今的 IRS 国税局更令人讨厌了，因为 IRS 是有规矩的，但是税吏没有规矩，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些给政府，其他的就自己的。那所以税吏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中就是汉奸呐、油奸呐，这个是很讨厌的，让人非常看不起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群这个罪人啊，罪人就是各样的、这个吸毒的啊、抽烟的啊、喝酒啊、妓女啊，这一些搞帮派的啊，这些什么的，就是社会的这个边缘分子、低下阶层。而这里呢，这一群大家不喜欢的这些人，他们跑来喜欢听耶稣讲道。那我相信耶稣讲道一定是讲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刺入人的心。那所以这些人就喜欢来听，喜欢听就听嘛。那旁边有另外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呢，那这一群他们是在社会在宗教上面是犹太人的领袖，那他们是以熟悉圣经为他们的这个标志，所以文士都需要抄写圣经，当时没有印刷术，所以圣经一个字一个字抄，那他们每次抄一行字，他们就要站起来祷告再抄下去。那每次遇到了耶和华三个字，哇，那一定要更谨慎洗手然后再抄，非常非常敬虔，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看重宗教的信仰的传承，这是文士。而法利赛人呢，是文士的学生。法利赛人，文士如果说是大学教授，法利赛人就是学生，神学院的学生。那他们把文士教导他们的行出来，比方说你该怎么样干干净净的穿你的最干净的衣服来教堂敬拜神，比方说你一周应当禁食几次，你应该把你禁食的钱收集起来帮助穷人，你应当如何如何如何做才是一个好信徒。那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是属于在犹太人阶层当中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懂得圣经，懂得文化，懂得文学，那然后又在整个操作上面非常的看重圣洁，非常的看重规矩，那是一个大家都想要效法的榜样，都跟孩子讲说，你长大之后学学他吧，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的执事，这个教会的牧师、宣教士，这些了不起的人要效法他们。哇，然后每个孩子看着都觉得、遥不可及，而觉得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巨人。好，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两群人，一群是大家讨厌的，一群是大家羡慕的。耶稣呢来了，讲道的时候这些人就过来了，听到啊，听到没关系嘛，反正大家听到嘛。但是呢耶稣跑去跟他们吃饭，哎呀，这个对于法利赛人跟文士来讲，这个就不太好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认为说，像耶稣这么有道德，这么有爱心，那这么圣洁的一个人，跟他们是一伙的。诶，我们是带领这个国家敬拜神，带领这个国家这个抵抗外邦偶像崇拜这种东西，我们是属神的，耶稣你跟我们一伙。诶，结果耶稣你平常跟我们吃饭，看到那些妓女、税吏、罪人那些有饭吃，你又跑过去了。哎呦，你这个耶稣看起来很贪吃哦，你这个这样子不行呢。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开始议论纷纷，就想说这个耶稣到底哪里来的？ 他是我们这边的呢？还是他是那边呢？他是骗吃骗喝的吗？他真的从神那里来吗？还是他只是个江湖郎中，是个神棍呢？那他们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这样子说的时候呢，那耶稣就用比喻来说了，耶稣就来解释了。那注意我们看一下中文和合本，这里还没有翻译好的地方，和合本修订版有翻译出来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耶稣用比喻说，如果看英文， So he told them this parable, he told them, 所以事实上和合本修订版就讲出来了，耶稣就对他们说，因为这些人有问题嘛，有问题，这些人有疑问，他们说这个耶稣怎么这样？然后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针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是属于有道德的、有操守的、是有规矩的，是对这些人在说的。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失羊的比喻呢，它的背景是这个样子。耶稣对这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好，那耶稣说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就解释了这个失去的羊。失去的羊他失去了，然后这个牧羊人他走失了，牧羊人去把他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就欢喜快乐，所以故事就圆满的结束。啊，这个很简单，这样子就回答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就说诶，你们议论纷纷说我为什么去接待这些税吏啊、罪人啊，为什么去接待这些好像大家不喜欢的人。那简单讲嘛，这些人是失落的羊嘛，这些的人走迷路了嘛，这些的人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被卡住了，被绑住了，被掉到洞里面了，或者是什么了，那这些人很可怜嘛，那我是好牧人，我去把他们带回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讲起来应该是非常直接、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但是等一下我们会来继续的看到，会思想几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你是牧羊人啊，你会把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一只吗？你找回来的时候那99只跑掉了怎么办？找回一只丢了两只，再去找两只，找两只回来的时候走了四只，找回来走了8只，你怎么不先把羊带回家再去找那个羊呢？再去找迷失的羊呢？诶，这是一个问题啊，很奇怪的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比喻里面会有一些地方会让我们感觉好像耶稣的回答对他们在讲他为什么去找迷失的羊，好像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来开始往下来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啊，你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那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膀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那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所以耶稣的解释是，我去找这迷失的羊找到了很欢喜，那这个欢喜地上也欢喜，天上也欢喜，这是很大的欢喜。所以欢喜的时候大家吃饭嘛，对不对？大家庆祝庆祝嘛，对不对？庆祝就是吃饭嘛。那所以为什么我跟这些税吏妓女罪人跟他们吃饭，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欢喜的事情。耶稣就这样来解释。那我们来看这样子，这一个迷失的羊，这个迷失的羊，首先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牧者，一个牧羊人，他如果有100只羊，那100只羊这看起来是在旷野，这个不是在羊圈里面这个一排一排算的，他怎么知道弄丢了一只呢？这有没有很容易还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很容易。不容易。你们有没有做过老师的？做过老师，你下面有100个学生，你少掉一个你知道吗？不容易知道，对不对？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座位大概多少？100个、150个座位，你少掉一个，这个有时候不容易知道的。而且你们还是坐在那边不会动的。如果你们是常常动来动去的话，牧师在这边算一算就，这个到底是99、98还是100、101？糟糕了，一定有哪个地方多数了一个了，或者是什么人跑进来了。这100只羊在旷野啊，这是跑来跑去的啊。吃草的，低着头这个钻来钻去的，然后有些羊是被后面的羊遮住的啊。这个我的图片在哪里？ 对啊，你看你都不晓得这个后面到底是一只羊还是两只羊，这个后面到底是两只还是没有。哎呀，这些羊全部都混在一起的，你怎么知道少掉一只啊？哎，这个很困难呐、啊。那这个牧羊人他怎么知道呢？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些比较个人的事情了，不要定罪于我啊。这个我曾经在这个大学教过书。在美国这边大学教过书。那教书的时候呢，班上呢，这个一个班上40个50个，那里面呢除了知识分子之外总有知识分子、哦、听得懂齁、哦、那每次一到班上去，那些知识分子在那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一直吵一直闹一直弄旁边的人，一直弄摇来摆去的，就很讨厌。每次一走到班上去就遇到那个啊、哦、很烦啊，很讨厌啊。诶啊，有一次去班上上课的时候，诶，班上的规矩非常好啊，大家非常安静啊。诶，那这个做老师的人就立刻知道说有一个人不见了，那个是知识分子又不见了，知识分子都还在。那从耶稣的一个回答里面来讲，谢谢正华，谢谢。从耶稣的回答来讲呢，其实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推论。就是说，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规规矩矩的，像各位一样、哦、都坐在这边乖乖的，不会摇来摆去的，诶，都非常规矩的在这个地方听耶稣讲道，他也听嘛，他们也听。然后呢，旁边就是有那些看起来很讨厌的那些、啊、明明给我们抽这么高的税，还来改跟耶稣的这个听耶稣的讲道，人家耶稣是对我们讲道的啦，不是给你们这些人啦，你们这些坏人啦，这些很差的啦，不应该来的啦。啊、每次聚会的时候，那些妓女税吏啊，那些罪人啊，就挤过来，很讨厌。诶，有一次聚会发现，今天的聚会规矩特别好，诶，好像没有人来捣乱呢，好像今天来的都是西装笔挺的，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呀，很舒服。诶，果然那些人没有来。那耶稣他的回答其实也是蛮类似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些人走失了？很明显呐、啊。不是我怎么知道，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你所有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应该在这世界上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叫万族万民得福的。那神的选民应该是如此的啊。那可是怎么有这种税吏呢？压榨自己的人，然后去讨好外邦人。那怎么有这种妓女呢？不守这个妇道，这个破坏上帝的婚姻呢？那怎么有这种帮派的呢？怎么有这种诉诸暴力的呢？怎么有这种做坏事的呢？怎么有这种闲懒不结果子的呢？诶，怎么有这种人啊？这些人啊，破坏神的名声，干预神的荣耀，这些人啊，很令人讨厌啊。这些人每次讲到以色列人啊，就是我们干干净净的最好。那些人啊，拜偶像啊，去求亚瑟拉啊，去求巴利啊，这些人啊，很坏啊，很讨厌啊，破坏我们以色列的名声啊。这种人最好不要来到我们当中，这种人最好离开。那耶稣他的回答其实是很类似的，的确啊，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非常认同，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顾着上帝的荣耀，他们追求着自己的享乐，他们追求自己的欲望，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追求自己的生活，他们不顾全整个神国的大局，他们其实是很讨厌的，其实是很败坏整个神的国的名声的，其实在羊群里面常常是找人家麻烦的，这个的确是很不好的。那当然，当这些不好的人他们迷失了，他们走失了，诶，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知道，耶稣知道，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那耶稣其实要告诉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的，就是说他们是迷失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自己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教在教小孩子，有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 teenager 他们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荷尔蒙一些的发育一些改变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有时候他们的内心是很挣扎的，他们内心也很难过的，跟爸爸妈妈顶嘴，很讨厌什么，然后怎样怎样，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很失落，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并没有走在正路当中， 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自拔，有时候自己也很自责，有时候也很难过。那他们也知道他们不像这一群干干净净的人，那其实有时候他们自己知道。那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呢，他就是说，那这个牧羊人呢，他就去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呢，你要想啊，在一整个旷野，在旷野这边，如果羊走丢了，那他走到哪里去呢？不就是旷野以外的旷野吗？这个山谷还是石头树丛荆棘后面，还是掉到洞里或是什么，它就不是在这样子一个 open field 的一个旷野，那它就可能是旷野，更旷野，更外面的地方了，更迷失的地方了。而这个牧羊人就去找了，找啊找啊找，走了很远，走了很久，最后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他扛在肩上，欢欢喜喜走回家。那我们来想第二个问题，他找到了这只羊，这只羊第五节，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好，大家有做 grocery shopping 哈？我请问大家，你们平常去买东西买米的时候，我猜我们大家多数是吃米饭的，也有吃 面米。 你去买米的时候买一包多少？20磅、25磅、30磅、40、50磅。你买50磅米的举手，我看看。哦，我没有啊，还是有更大的，谢谢，请放下。你买那种25磅的、30磅那一种的？哦，也有。你买那种，我就只能买10磅的。有没有只买10磅的？有没有100磅的？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卖100磅的米的？没有，这里没有。你要100磅，你就要买2包了。好，那请问一下，那个一头羊多重？你说开玩笑，我们这些都高级知识分子，从来都不知道羊多重的。我们是法利赛人，这边干干净净的，我们不跟那些羊在一起的。一头羊啊，一般的成羊哈，成兽，这个成长成，不是成人哦，成兽，这个成羊，一般来讲大概是150到300磅，一头羊差不多这么重。所以跟我们一个成人差不多嘛，我们一个成人差不多140、160，有的180这样子，我们差不多一个成人就这么重，那一头羊差不多也是这么重。那所以今天呢，如果说有一头羊它走失了，它迷路了，然后一个牧羊人去要把这头羊，第五节哦，找着了，哇，这个找就不知道找多久了，找着了，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哇，这个像是巨人一样的，这个非常强壮的。即使这只羊啊迷路了，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让它非常的饥饿，非常的这个缺水，那好歹也有100磅吧，对不对？那100磅的羊你扛在肩上，就像你扛2袋50磅的米，你能够走多久，走多远？平常我们去买一包50磅的米，放在车子后面，窗口打开，哦，从这个车库 garage 要拿回去厨房，可能就只有走多少10米、20米，我，哦，就已经走到这个半条命没有了。所以一包米半条命没了，两包米一条命都没了，对不对？啊，才走10米呢，啊，这里要走多远？这个要走多远？他在旷野有一群羊，然后这个迷失的羊不止在旷野，还在更远的地方，他要扛起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旷野，上山下海，要经过石头地，经过贫乏无水之地，走走走走回家，然后才回到家里面。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短短的10米、20米，可能也不是只有100米、500米，这可能是几个千米，也许10千米、10公里，或者是8千米 ，I don't know， 8公里或是多远的路，这是走非常远的路啊。这是需要时间，这是需要体力，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耶稣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法利赛人文士，我告诉你们，你们在私下的议论说，为什么我花时间，为什么我付代价，为什么我好像沾染污秽，跟这些大家不喜欢的人相处在一起。对于你们人，这些可以说圣经的，可以说道理的，谈一些事情，两三句，一两个故事就讲清楚了。 对于这些人 extra mile 要多走一里路，对于这些人要多花一些时间，对于这些人要多一份关心，对于这些人要多一份的敏锐敏感，对于这些人要付上更重的代价。那所以耶稣说，这个好牧人他去，他找，他花时间，然后他找到之后，他把他扛在肩上。那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看哪，这个神的羔羊，他背负着世人的罪孽。那所以他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这一方面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来寻找我们。那另一方面，第二方面来讲到的应用来讲，那也是当我们了解到自己是迷失的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不是你去找到耶稣，是耶稣来找到你。而且当耶稣找到你的时候，你失去自由，你原本非常的自由，你自己想走哪里就走哪里，个人如同羊偏行己路，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管呐、啊。孩子上大学了，哇，离开爸爸妈妈了，跑去变成 party animal， 哇，整天喝酒 party， 整天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哇，快快乐乐，全部都走自己想走的路，好像很自由。你在旷野，你在旷野的外面，甚至离开了羊群，你好像很自由。但是当耶稣找到你的时候，你没有自由了。你发现耶稣把你抓住，把你扛在肩膀上，把你带回神的家。你好像失去自由，但是你却得到真正的自由。以前的人对于自由的定义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自由。那后来18、19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就说那不叫自由啊，自由是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才叫自由啊。你想抽烟就抽烟，这算什么自由？你想戒烟就戒烟，这个才厉害。对吼，这个很难。那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的自由不是这两个，圣经讲到的自由是你有能力可以做讨神喜悦的事，你能够回到神的身上，你可以回到神的里面，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过去你不想做，现在神给你力量，给你自由，你可以做。过去你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像这些妓女、法利赛人、罪人，这些罪人、税吏，他们看到法利赛人，你都欺负我们，你都打压我们，你都怎么，心里面很仇恨。有没有办法停止仇恨？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停止嫉妒？没有办法。但是当耶稣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接纳到自己里面的时候，他们开始发现心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他可以饶恕别人，他可以接纳别人，他可以不仇恨，他可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个叫真自由。所以耶稣所讲的，当这些迷失的羊，他原本在走自己的路，好像有自由，但是当我把他挽回，我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失去自由，却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真正一个与基督在一起合一的一种生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欢喜快乐的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个人要走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神如何的拦阻我们，如何的切断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的路，神让我们没有掉到死亡线里面，神把我们拉回来。我们好像失去自由，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基督里面有那样的平安，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感恩。我们回头看过来，我们说，主啊，谢谢你，你如此的爱我，如此的拯救我，让我没有往那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面走回去。那所以耶稣这样子来解释说，这一个就是我去寻找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羊。那赶快的，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耶稣来讲到这些被丢在旷野的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讲完比喻，你问我说为什么去找那些税吏啊、罪人啊，为什么去找那些人？那因为他们是迷失的羊嘛，啊，找回来就好了嘛。啊，耶稣偏偏又讲了那个很讨厌的，就是啊，我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吗？你多讲这句话干嘛呢？那这个解释就变得很困难啦。所以呢，这99只羊当然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嘛，他们这一群人嘛，99只撇在旷野的。诶，那这里我们要来注意到一个地方，就是说迷失的羊是这些中下阶层的社会边缘人，这99只羊是社会主流干干净净的乖乖的这些人。那 耶稣讲说，你不把这九十九只就撇在旷野吗？这个地方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圣经文学也都非常好的，他们听了会觉得有一点刺耳，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里这个撇下这个字，你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这个字就是 abandon， 就是 desert 就是丢掉的意思。那这个字对于犹太文学或是当时的希腊文的这些写作来讲的话，它用在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用在当一个丈夫把他的这个不忠的这个妻子抛弃，就是离婚的意思，把他撇掉了，我不要了。那第二个是用在一个农家，当他这个农夫他家里面很多的牲畜，然后开始发现这种某些牲畜动物是有传染病的或是有什么问题的，那他就必须把这个动物把它抛弃，把它丢掉，不能让它再进到这个农庄里面来，这个是抛弃。或者像现在有些人，这个你也知道，小朋友每次都说爸爸爸爸买一只 puppy 吧，买一只 kitty 吧，买来之后到最后不养了，那爸爸妈妈怎么办？偷偷的拿着狗就拿去丢掉的，那种样子。所以把那种宠物啊，把那种牲畜啊，把它们抛弃放弃掉，那这是第二种用法。那第三种用法是用在一个国家，当国家里面有知识分子，有这种捣乱分子，有这个非常坏的这样子的人，那这个国家的国王就把他 expel， 把他驱逐出境，我也不把你杀了，那但是呢，我就让你成为一个终生没有国籍的人，把你驱逐出境，把你撇掉，让你不再回到这个国家来。那耶稣在举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字，一个牧羊人，他居然就把这九十九只就撇弃了，就 abandon 了，就放弃了，就丢在旷野了，然后去找那九十九只羊。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听到了，当然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这个指桑骂槐，有点这个好像在挑我们法利赛人的不是，听得很不舒服的。那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呢，耶稣继续往下讲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呢，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很大的欢喜，比你们这些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这里耶稣所讲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上帝他对于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的道德还是欢喜的。 OK， 不要觉得说上帝一直都很讨厌法利赛人， OK， 先讲我不是异端，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欢喜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欢喜的等次是不一样的。地上的人，无论你是基督徒，是穆斯林，是佛教徒，是无神论的人，如果你行事正直，如果你周济穷人，如果你帮助贫苦的人，你做的善事，上帝会不喜悦吗？上帝难道就很讨厌吗？因为你不信耶稣，我就讨厌死你了。上帝会这么样子吗？不是的。上帝在整个普遍恩惠之下，他还是喜悦人行善，还是喜悦人有道德，还是喜悦人走在正路当中。这是上帝整体的喜悦，整体的欢喜。因此你对于一个穆斯林或是对于一个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你还是告诉他说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不要贪污，你不会说反正你不信耶稣将来下地狱，你随便贪污吧，随便你吧， 你不会这样子说的嘛，对不对？对于穆斯林来讲说，啊，你们都不拒绝耶稣的，你们就随随便便去奸淫偷盗杀害吧，无所谓啦，都一样啦，你不会这样子跟人家讲的。同样上帝也不会这样跟人家讲的。上帝说公义能够使邦国高举，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那你可以看到整个人类伟大的历史里面，那就有一位叫做亚历山大，希腊的这个大帝。那这个帝王他跟其他很多的皇帝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出去征战的时候，他统领了整个希腊的时候，他常常不为自己，出去打仗的时候小兵吃什么饭菜他就吃什么饭菜，然后到了成为一个希腊的大帝国的国王的时候，他不是说享尽荣华富贵花天酒地花钱，没有的，一般的官员拿多少薪水他也拿多少薪水，他是一个为人民在做事的人。 那所以在整个历史上面大家就非常称赞这样子的一个君王。那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并没有好像藐视这些法利赛人或是文士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那当然他们并不完美，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是靠着自己的自义跟骄傲，很多错误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失落的，没有错。但是他们的善行其实也是上帝所喜悦，是上帝所肯定的，但是不带来救恩。好，那所以耶稣这样讲，这一个被挽回来的人在天上有很大的欢喜，这是极大的欢喜，而你们这些呢，这是普通的欢喜。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也就是99只羊在这边嘛。他说你看啥，我们不想要啦，而且我们不需要悔改啦，我们好得很啦，对不对？我们不完美，但是跟那些人比起来我们好太多了，对不对？我们何必需要悔改呢？我们好得很啊，不明白吗？我们是好样诶，好羊啊。那这就是人的整体上的一种心态。我们常常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啊，我们会选那些比我们烂的人来比，对不对？你说你看那个人不聚会啦，不读经啦，不祷告啦，不奉献啦，那个孩子也不来参加主日学啦，啊，你看那些人多烂多烂，真是不行啦，真差啦，啊，传福音给他们听，那个就是刚硬的心啦，就不听啦，那就什么什么什么，你都找那些烂的人来比吗？你们有没有人去找戴德生来比的？哦，这个跑到中国去跟千万的人传福音，哎呀，这个为了要把头发染黑的时候，那个染料很贵，结果一喷出来，哇，差点扎到眼睛，哇，这个几乎要瞎掉，但是就是为了要保守这个染料，这个染料压下去的时候就烧我的手指，啊，烧到手指都不行了，一生投注在中，你怎么不跟戴德生来比？你怎么不跟 Mother Teresa 跟德瑞莎修女来比？你怎么不跟马里逊或是马杰来比啊？怎么不跟这个马丁路德来比啊？怎么不跟奥古斯丁来比？你怎么不跟这些人来比？你怎么都找那些比较烂的人来比啊？你找比较烂的人来比，比他们好又有什么用？这不很差吗？对不对？那所以其实这一群看起来好像不用悔改的人，如果他们真的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摩西跟大卫跟以赛亚跟耶利米，如果他们真的跟上帝的众先知来比的话，他们真的能算什么呢？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先知，为了主的缘故受过多少的欺凌，他们为了传递神的信息的时候，多少假先知围在旁边传递这种时代潮流顺耳的话，而这些真的先知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呢？你们怎么不跟那些人来比啊？你们就说，哦，我们的祖先都打死那些先知啊，我们帮他们修坟墓啊，你们的祖先，所以你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后代咯。嗯哼 ,yeah。那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好羊啊，如果你们要留在原地，好吧，那你就留在原地吧，我就把你们留在这边吧。I'll desert you for right now, 我现在就把你们放在这边吧，我现在要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圣经呢，这整段经文比喻讲完之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结局是如何，没有看到说这些法利赛人当中是不是有些人听懂了醒悟过来回来找耶稣，或者没有，仍然留在旷野，没有回到神的家里面。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只羊，迷失的羊已经回到家里面了。这99只到底还在旷野，或者有一些回到家里面来，或者不知道，耶稣说这个你们自己去想吧，你们自己去回应吧，你们自己去斟酌斟酌吧。所以是那99只羊。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在教会聚会也很好很稳定了，你看我们都回到实体聚会，那些在网络聚会的，啊，都不回到实体来，真是的，怎么全都没有用，哎呀，那些不好，我们回来的我们更好。那但是耶稣没有要我们去跟这些其他的人比，耶稣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回到神的家中，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他的家里面有真正的欢喜快乐。好，那接下来要看第三个了。这个比喻里面，啊，有三种羊。你说牧师你数学算错了，99加1等于100， 100减1还是 99， 你没有101只羊，怎么会有第三种羊呢？我们来看第三种羊吧，来看第三只。回到家里，这个牧羊人回到家里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非常好的事情。一起欢喜吧，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这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你们在这个请客人吃饭的时候，把邻居都叫过来欢喜欢喜庆祝庆祝的时候，你们吃什么？当然就是吃薯片啊，喝橙汁啊，吃菜啊，对不对？对不对？就吃菜嘛，对不对？吃一些瓜子、花生、土豆，对不对？那 吃些菜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子就很欢喜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还是你们会吃肉啊？会不会吃肉？会，哇，这些都不是 vegan， 都不是吃素的。那这个问题就很难啦。当牧羊人把羊带回家了，来来来，欢喜欢喜，哎呀，大摆筵席啊，这个值得庆祝啊，我们该庆祝庆祝庆祝。请问吃什么肉呢？吃什么肉啊？哇塞，这个宁可留在旷野，对不对？我们都宁可留在旷野的，我们还是不要回家比较好。在旷野还可以活下来，这个被带回家里面，那就不晓得变什么样子了。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耶稣他在讲比喻的时候，同样在这个在路加福音这第十五章的时候，我这张图是从那个浪子回头，十五章前面一到七节讲到迷失的羊，那后面讲到迷失的那一个钱币，那之后再来就讲到浪子回头了。那浪子回头说，这个大儿子就说，那开什么玩笑，难道我回家吃饭的时候那只羊没有给我宰下来吗？那其实欢喜快乐的时候是应该要宰一头羊来吃的。那这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这些所有听的人都是在农业社会下面，他们都晓得这整个场景，然后知道当这个羊被扛回来了之后，然后欢喜快乐，欢喜快乐，然后要吃肉。那吃什么肉呢？如果是这个带回来的这一只，我还扛得这么辛苦，我就拧着他的耳朵，抓着他的脖子，你给我回来，回来就马上把你宰了，对不对？我还扛在肩膀上这么辛苦，走回家干什么？这很累的啊。如果我爱这头羊，我为它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上山下海，我走遍了旷野，我找到了岩石后面，甚至这些石头割破我的脚，甚至这些荆棘刺伤了我的身体，甚至我因为这头羊的缘故，我的身体被剥开，我的血流出来，我找到了这头羊，然后我扛在肩膀上，我带回家，难道我要把这头羊宰掉吗？所以耶稣他在问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这里所要指出来的一件事情，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问题，有一只隐藏的羊是没有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出来的。这一头羊正如同在旧约大卫的时代，先知拿单跟他讲，大卫啊，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家里有一头羊，这头羊是在他怀中的，与他在一起的，圣洁干净，他当作是自己的家人。那这一头羊是不放在旷野外面的，这个主人非常爱这一头羊，不是让他流荡在外面的，不是让他在外头去吃草然后去迷失的。这一头羊，神的羔羊，在神的家中，父怀中的独生子，圣洁无瑕，是父所爱的，是没有迷失的，是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头羊。而当把迷失的羊带回来的时候，这个主人的欢喜快乐反映在一件事情，这个主人他把他最心爱的这一头羊给宰杀了，是为了庆祝。而当这一只被寻找回来的羊，他看到主人在欢喜快乐的时候，他看到周围的邻舍天上地下一起欢喜的时候，他看到桌上的那一头代替他的罪孽，代替他身体被剥开血流出来，代替他迷失罪孽走偏离自己道路，代替他这一切的罪恶的刑罚，如今落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羔羊的身上。这一头在家里面的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才是永远在家里的。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的爱显示出来，而这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这样子的神的羔羊，他为我们受鞭打，受鞭伤，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一切的苦难。而当我们迷失的，我们被寻回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的喜乐是为我们付出何等大的代价而带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一个失羊的比喻里面有三种羊，这不是我随便编出来的，而是真的有迷失的羊，而且有另外99只也是迷失的羊，但是在神的家中仍然有这一只是神的羔羊，是完美无瑕，是代替了这个罪人。如果他没有走失的话，家里面根本不需要办这个筵席啊。但是因为他走失，并且我们挽回，我们办这个筵席，我们庆祝庆贺，所以这是一同关系。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刚刚已经念过起应文了，我们再来思想一次，再来重新看一次。那用刚刚的这段路加福音的比喻，我们来思想这一个神的羔羊。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就是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这就很像是干旱的时候，已经到处都没有水了，然后这一棵植物它被拔出来，它已经全部都枯干了，已经憔悴的不得了了。那它无加行美容使我们看见它的时候，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因为它像一头羊被放在火上面烤烤烤，烤到都已经干掉了。它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以色列人，包括这99只，甚至可能包括这一只被寻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抬头去看上面，我们都不尊重他。但是他却是的确的，他诚然的担当我们的过犯，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还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是代替我们的。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第六节的我们不只是那一只啊，99只啊，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看到这一个 silence， 这一个安静，这一个耶稣比喻当中一个隐藏的，不这种 outspoken， 不这种大放异彩，这种光鲜亮丽的，他是如此的安静，让我们几乎不晓得原来这一只羊确实真的存在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毫不开口。第八节，因为受欺压和审判他就被夺去，等于他被人家抢夺了， taken away。 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有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台主同葬。这样子一个完美的神的羔羊居然就被剪除，居然是担当百姓的过犯。耶和华定义，耶和华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但是呢，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乐的，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复活，他是一个赎罪祭，他成为代罪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受压伤，受死，受痛苦，被埋葬。但是呢，他会复活起来，他要看见，他要看见很多的后裔， God's people, God's children, 上帝的后裔，上帝的子孙，他要看见这一切。并且他的年日直到永永远远，他有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喜悦的，所欢乐的，众民舍啊，一起来欢乐吧。耶和华所欢乐的事，在他的手中就亨通起来。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只有耶稣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耶稣看见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坚固众门徒的心，他升天之后差派圣灵下来，3000个人悔改，再过几天之后5000个人再悔改，到现在全世界多少的人在追随耶稣，他看见，他必亲自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心满意足，并且有许多的人要因为认识我的义仆耶稣基督，你认识他，你被称为义，并且他担当他们的罪，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如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那所以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跟路加福音15章所描述的这一个隐藏的、不出声的、不在街上广告自己的这一个隐藏的神的羔羊，其实我们看到是同一位，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他所做的是带来极大的喜乐。你如果大家只有吃菜没有吃肉，哪有喜乐？他所带来是极大的喜乐，那这是上帝所做的，这是上帝也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讲结论，结论3个点，我们是否挨近耶稣要来听他，或是要听从他呢？很多的人拥挤耶稣，有的是法利赛人文士，有的是税吏，有的是罪人，很多很多人在挤拥挤耶稣，都要听听听，很好听很好听。但是有一些人他们靠近耶稣，他们说我们不只听，我们要听从耶稣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听，而且我们去行，我们去做，我们信靠他，我们相信耶稣说出来的话是生命，是力量，我们相信耶稣说出来的话，我们去行，耶稣可以保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去遵行，我们不会跟耶稣讨价还价啊，不行啦，耶稣你那样子不管用啦，那个不行啦，什么什么不要啦，什么什么的，不会的，我们靠近耶稣，我们听，并且我们听从耶稣的话。第二个，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吗？这一个迷失的羊，他过去以为自己有自由，他现在被抓回来，他其实得到的才是真的自由。而这一群仍旧在旷野的，仍然被撇在旷野的这99只羊，看起来好像还有自由，可是事实上他们是没有真自由的人，他们没有回到家中，他们没有这个家的喜乐，他们的自由是暂时的，他们的自由不是真实的。我们呢？我们是否因为信了主，我们有真实的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讨神喜悦，什么是不讨神喜悦，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界限必须画出来，我们知道说我不能够以恶报恶，我知道说我不能够做那样的事情，但是我虽然痛苦，虽然难过，但是我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愿意讨你的喜悦，别人这样子恶待我，别人这样子对我的不公平，不管是上司是下属，不管是周围的邻舍是谁，他们即使这样对待我，但是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有自由，我要爱我的仇敌，我要尊重他，我要好好的对他说，我要在神在人的面前要彰显出神啊，你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我是属你的儿女，我和世人的标准不一样，神啊，这样的一个自由，你有信心，你有喜乐，你有把握，你可以活出来。我这样子做，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我没什么了不起。上帝把我拯救回来，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属于他，他没有要我仇恨，他没有要我做坏事，他没有要我什么，我在他的里面，我有这样的真自由，我可以活得出来，我可以做出来。我有这样子的真自由吗？那第三个，我们的喜乐是真正的喜乐吗？当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看到了神他所带来的欢喜快乐，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那天上所带来的喜乐是真的。那我们自己真的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悔改过，我们是不是曾经偏行己路要走自己的路，而现在我说神啊，我不再走自己的路，你来决定我的路。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你舍己，你放下自己吧。的确，我给你恩赐，我给你才干，我给你才能，我给你资源，我给你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不要你走你自己的道路，你回转来跟从我，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我告诉你， 你要走怎样的路，我告诉你你的恩赐当如何用，我告诉你你的才干该如何用，我告诉你你的资源该如何用，你来跟从我，来顺服我，你来这里，你看到神的国，你看到神的计划，然后你喜乐的走在当中，你走在当中，你看到原来神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命，代替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心中的感恩，我们心中的喜乐真的是充满的。所以这做我们的结论，我们听从耶稣，我们在他里面有真自由，我们在他里面有真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献上祷告。我们有时候把主你自己的话语太快的看过去，使我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到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是何等的充满智慧，充满着圣洁，充满着荣耀。主，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承认，主啊，你何等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如今我们也为你舍己。主啊，我们不再走自己错误的道路，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在你的里面有真自由，在你的里面有真喜乐。主，我们在你自己的家中可以顺服你，在你的家中能够顺服天父的心意，在主你自己的家中能够与地上天上都一同欢乐。主，孩子也祷告，我们当中若有一些还没有悔改的，还不认识你的，求主你也把他们挽回，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主你自己丰盛的智慧与慈爱，你丰盛的恩典、圣洁、光明在我们当中。所以愿主赐下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满满的充满我们每一位。主啊，祝福你自己的百姓，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邻舍、公司、学校，还有在所工作的任何的地方。愿主自己施恩赐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圣餐的时间，我们交给沈牧师来主持。